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北京称限制毒品原料出口北美，分析说中共是世界毒品危机关键推手。川普要求 BBC 撤回造假纪录片，否则索赔10亿美元。富什纳会晤内塔尼亚胡，协商以哈第二阶段停火协议。阻全额发放粮食券，川普政府提补充材料说明。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据中共官媒11月10日报道，中共商务部联合其他4个政府部门，将出口美国、墨西哥和加拿大的13种化学原料列入出口管制清单。这些管制物质包括用于制造芬太尼的各种派定衍生物和相关化合物。上个月，中共党魁习近平和川普总统在南韩达成贸易协议，北京承诺采取重大措施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美国亦在上个礼拜二将因芬太尼问题对中国入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减半至10%。美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上个礼拜亦访华，和中方官员讨论了毒品和执法问题。由于过去北京亦都曾经作出类似承诺，但未充分兑现，因此这一次措施的效果仍然有待观察。对此，台湾国防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副研究员谢佩学礼拜一表示，这个有点似猫捉老鼠。一旦某个化学品被国际列管的时候，中国制造商也可以迅速调整配方，合成出分子结构略有不同的化学品，就没有被列管，就可以合法出口，轻易避过管制。旅澳化学家袁洪兵就指出，中共在利用毒品削弱美欧等西方国家，所以不会加紧管控芬太尼出口。他透露，习近平早在2019年就主导作出所谓的国家战略，向澳洲、美国、欧洲等特定国家输送毒品的化学原料产品，因为他认为芬太尼泛滥这些国家是东升西降的具体表现。就是中共当局宣布这一管控前夕，华盛顿邮报上个礼拜六报道说，调查发现中国制造商正在迅速向东南亚运送越来越多的冰毒原材料，而这些地区的军阀和犯罪团伙一直在生产和贩运创纪录数量的冰毒，引发了亚太地区的毒品危机，存在的情况和美洲一样鲜为人知，惊人的相似。川普总统警告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取法律行动，原因涉及该新闻机构错误剪辑他在2021年1月6日发表的演讲。 BBC 礼拜一承认这个是一个判断错误。根据川普律师礼拜日发出的信函， BBC 必须在11月14日之前撤回这个纪录片，否则将会面临不抵于10亿美元的诉讼，以挽回 BBC 被川普总统造成的巨大经济和声誉损害。该纪录片在 BBC 旗舰节目《广角镜》中播出，它将川普在当日演讲中的两个独立片段拼接在一起，营造出它正在煽动2021年1月6日暴动的印象。律师表示，这种剪辑是诽谤性的假新闻，并已经违反佛罗里达州诽谤法。川普完整版演讲显示，他当时话俾支持者知，要以和平且爱国的心态游行到国会大厦。这次事件使 BBC 新闻部门受到广泛批评，并导致该广播公司陷入危机。BBC 总裁蒂姆·戴维和新闻总裁大博拉·特内斯在礼拜日辞职。BBC 董事长萨米尔·沙亚礼拜一为这段影片的剪辑致歉，但他否认 BBC 新闻报道存在系统性偏见。阿沙指出， BBC 正在考虑如何应对法律挑战。美国特使川普总统的女婿富什纳 11月10号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会面，讨论加沙第二阶段停火协议。随住第一阶段协议即将结束，外界关注的焦点正转向库什纳的斡旋行动。根据之前谈判，第一阶段的协议重点在于停止交火、释放所有人质，以及加强对加沙的人道援助。第二阶段的细节就尚未敲定，预计协议内容将包括在加沙成立治理机构，并部署国际部队协助维持安全。联合国人道事务主管弗莱切表示，由第一阶段停火在10月10号生效以来，加沙已经有超过100万巴勒斯坦人获得食物援助，并可获得冬季衣物和毡。库什纳和内塔尼亚胡会晤当日，以色列交还了15名巴勒斯坦人质的遗体。11月9号哈马斯归还了2014年在加沙阵亡的以色列士兵高尔丁的遗体，还有4名以色列人质遗体哈马斯尚未归还。据知情人士透露，库什纳亦协调以哈谈判，确保哈马斯在归还高尔丁遗体后，150至200名被困的武装人员能够安全通行，条件是他们交出武器。11月10号上午，川普政府告知最高法院应该阻止全额发放粮食券，驳回罗德岛州联邦法官的命令。该法官命令要求政府向4200万美国人支付11月全额粮食券 SNAP 福利。星期一下午4点，川普政府向最高法院提交了一份10页的简报。司法部副总检察长约翰绍尔在简报中写话，罗德岛地区法官的裁决将联邦法院引入了这一场政治部门结束政府停摆的工作范畴。他说，川普政府明确同意任何食品券计划资金中断都是悲剧性的，但是这一场危机应该是由行政部门来结束，而唯一的途径是国会重新开放政府。应政府要求，上个礼拜五最高法院大法官海坦吉布朗杰克逊已经签发暂停令，冻结罗德岛联邦法院的全额支付命令，并要求川普政府礼拜一上午前回复是否将继续寻求延长暂缓。政府随即在下午4点前提交补充简报。本案原告被告知需要在礼拜二上午8点前作出回应，这个意味着在政府停摆期间，这一宗备受瞩目的案件将得以继续审理。如果联邦机构重新开放，这个案件很可能会被驳回。当日晚间，参议员终于通过了一项拨款法案，已经送交众议院审议，有望在几日内重新开放政府，并为粮食券提供全额资金到明年9月。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最高法院将审理密歇根州邮寄选票诉讼。美国税局直接报税系统明年不再使用。政府重开协议虽获进展， FAA 航班削减令仍未解除。全球连锁快餐汉堡王出售中国 83% 股权。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最高法院11月10号宣布同意审理一宗关于邮寄选票有效期限的案件，焦点在于各州是否有权计入选举日后送达的邮寄选票。此案的裁决预计将在2026年6月底其中选举前出炉，可能对全美多个州选举制度产生广泛影响。案件起于密西西比州的一项选举条例，允许在选举日当日或之前寄出并在5个工作日内送达的邮寄选票被计入。这项规定最早在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临时通过，之后被正式纳入州法。 2024年1月，共和党及部分选举官员联合提告，指控该条例违反宪法第一条第四款选举条款，即赋予国会决定联邦选举时间、地点和方式的权限。共和党方面主张，密西西比的规定实际上延长了投票期，不符合1845年制定的联邦选举日法，即全国联邦选举应在每年11月首个星期一之后的星期二举行。共和党在诉讼中指出，延迟接收的选票稀释了按时投票选民的权重，并强调邮寄选票往往倾向民主党选民。根据统计，在2022年其中选举，民主党邮寄投票率达 46%， 远高过共和党的 27%。 目前包括加州、北卡罗来纳州以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在内的十几个州允许选举日后接收邮寄选票。如果最高法院最终支持共和党立场，这些州可能被迫修改选举程序。国税局 IRS 11月3日曾经向各州审计长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表示国税局直接报税网站在2026年报税季将不再使用，未来启动日期尚未确定。截至11月5日，直接报税网站显示已关闭，该程序在拜登总统任期内开发使用，对符合资格的纳税人免费开放，但受到国会共和党籍议员的批评，认为这是浪费纳税人的钱，因为已有的免费报税程序早已经存在。财政部长兼现任国税局局长贝森特11月5日表示，直接报税程序使用率不高，私营部门可以做得更好。纳税人权益中心根据资讯自由法向国税局提交了申请，获得了关于该专案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2025纳税年度共有296531名纳税人使用了直接申报系统缴税。自川普总统再次主政以来，该计划一直处于停滞状态。4月川普政府计划取消该项目，负责的工作人员已被告知停止开饭。虽然美国参议院在达成结束政府停摆协议方面获得关键进展，但截至礼拜一下午，联邦航空管理局简称 FAA 之前发布的强制在40个主要机场削减航班的紧急命令仍未解除。航空旅客在这个礼拜仍然将面临大规模的航班取消和延误。上个礼拜，由于航空交通管制员在联邦政府关门期间无法获得薪水、人员短缺和过度加班导致的疲劳等因素， FAA 下令各大航班公司在全国40个主要机场每日减少 4% 的国内航班，以最大限度确保航空安全。根据计划，航班削减幅度将在礼拜二上升到 6%， 礼拜四升到 8%， 礼拜五升到 10%。 交通部长达菲就该命令表示，只有在安全数据表明合时时， FAA 才会解除该命令。在最近的礼拜日，大约有2630个航班被取消，占比约 10%，是2024年1月以来的航班取消最严重的日子之一。达菲上个礼拜在霍士新闻表示，即使拨款中断困境结束，各航空公司要恢复正常航班量仍然需要几日甚至一个礼拜的时间。全球大型连锁快餐企业汉堡王11月10日宣布将旗下中国业务 83% 股权出售给中国私募股权公司 CPE 元丰，双方将成立合资企业汉堡王中国。 CPE 元丰将注入3亿5千万美元资金，并获得品牌在中国的独家开发权，而汉堡王只是保留约 17% 股权，这个是继星巴克后再有外资出售控股权。 據悉該交易預計在2026年第一季度完成，具體時間是監管審批而定。分析指出，漢堡王次舉和星巴克、麥當勞等外資品牌的策略相似，透過引入本土資本加速本地化。靈雁諮詢首席分析師林岳表示，國際品牌在中國面臨水土不服，私募機構的加入有助提升市場響應速度和性價比競爭力。近年來，多家外資餐飲品牌陸續減持中國業務，星巴克這個月初已經將中國業務 60% 股權出售給博宇投資。麥當勞和百勝中國此前亦都完成本地化轉型。目前漢堡王中國門店數約1250家，較2021年高峰期減少近200家。市場對 CPE 元豐能否重振品牌仍持觀望態度。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